先想澄清一下啊，今天的正道经文呢是诗篇23篇，也有可能我发音美的时候调过来都不一定。那个传道书2章1到11节跟腓立比书3章7节呢是这个读经的经文啊。今天呢我们是要来讲这个诗篇23篇。刚才主席讲了，今天的题目是无所求。人为什么会有烦恼？为什么会痛苦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有所求。中国人说，如果你能够做到无所求呢，这个是最大的境界，最高的一个境界。但是人怎么能够做到无所求呢？我就是看见别人的房子，我就是喜欢，看见别人的车子我就想买，我看见别人的孩子进哈佛，我就意味着来督促他读书。有时候不是因为他的好处，不是因为希望他能够好好学到那些学问，就是希望他能够上到这个哈佛，心里头很烦躁，天天都为到这些事情求啊求啊求啊而忙。大卫呢，诗篇23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那首先呢要来解解经呢，我觉得这个和本圣经呢翻得非常好。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他带领我的，我就没有缺乏。有些英文圣经呢翻成什么呢？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be in want. 如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呢，我就没有这个欲望了， in want, 我就不在这个欲望里头呢。有一些经，有一些圣经呢翻成什么呢？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need, 或者 I need nothing, 我就不需要什么呢。这个是讲到什么呢？有点想讲到是物质基本生活所需的。我为什么说和本翻得比较好呢？他既没有把这个欲望翻出来，也没有把这个需要基本的需要翻出来，他翻成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原文里头呢，它包含了欲望跟什么呢？生活所需的。所以和本圣经翻得非常好，它就很难取一欲望或者基本的需要，所以它就 把它翻成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我什么都不需要了，基本生活所需不需要了，欲望也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全部都什么呢？都供应给我了，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方法来供应给我。这个是大卫他自己的经历。那讲到诗篇呢，那诗篇是诗人他的感受，尤其是诗篇，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一定要把诗篇它的诗意找出来。当然其他的经文我们也要了解这个作者他的当时候的心情啊等等，不过诗篇尤其重要，这个诗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诗意的失去的诗意的话呢，这首诗歌呢完全会被什么呢？毁掉。这好像什么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词， 虞美人，听过吗？开始是怎么样的？对，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坐月又春风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小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唐李后主，很多人说是他快死的时候写下来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了解这个背景，否则的话呢，我们以为只是一个人呢、哦，平常没事情就写个打油诗出来，哎，写写。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读这首词的时候呢，是带着一种什么呢？很伤感的一种的心情来读的，不是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来读这首词，你才能够进到这首词。这个词人李后主，他当时候接近他的心情，去了解到底他在讲什么。春花秋月何时了？如果是一个孩子不晓得去理解的话呢，他以为哦，春花秋月，哎呀何时了，哎呀真好玩啊，春花秋月嘛，是不是又赏月又要开花。他是讲到什么呢？很漫长的时间，因为他被囚禁，被软禁，被软禁就算一天你都觉得很长啊，何况不是一天，春秋一年一年一年又一年，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自由啊？往事知多少，就在这个时候想到什么呢？想到以前往事，小楼昨夜又春风东风，他在这个小楼上面，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想到什么呢？想到以前的国家，自己是皇帝，故国不堪回首，想到月明中，看见这个月亮的时候，想到以前的国家，想到什么呢？雕栏玉砌应犹在，哦，想到什么呢？很漂亮的皇宫里的栏杆应该还在吧，没有被别人弄坏吧。但是什么呢？只是朱颜改。朱颜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讲到什么呢？自己的面容，有可能只是什么呢？老了，心碎了，白发的很多，面容都没有笑容了，脸上没有笑容，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啊？他问谁呀？问自己啊，能有几多愁，很多愁，有多少的愁苦都不能够诉说出来，多少呢？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如果晓得中国地理就知道长江是什么呢？往东流的嘛。我的愁苦就好像什么呢？好像长江的水一样，滚滚滚滚的，都不知道多少的涌出来。那如我们要了解诗人或者词人他的意境，我们才能够什么呢？才能够了解那首诗歌是什么，以致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感受了。大卫诗篇二十三篇到底他是带着一种什么的心情来写的呢？我不知道大家诗班的记不记得，今年年初还是去年我忘了，我们联合诗班唱了一首诗歌，也是诗篇二十三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记不记得？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使我躺卧青草地，暂歇水边，还记不记得很流行的 rock and roll 这样的？我听到的时候，哎呀，怎么会这样的呢？怎么这样的呢？不过没办法，也不是没办法，要顺服啊。我只是说什么呢？写歌的人呢、啊，我不是说选歌啊，写歌的人呢、啊，他可能 没有可能，我只是可能，因为大卫他去世了，我也只是猜呀，他可能没有好好研究诗篇二十三篇到底在一个什么的情况下把它写下来的，然后呢就把这种的音乐配上去。哎呀，把整首诗歌把它弄坏了，简直不是诗篇二十三篇呢、啊。你想到大卫在那里跳舞，当然大卫也曾经跳舞，不过我尝试的看看待会呢慢慢把这篇诗篇呢解出来，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觉得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就有点像什么呢，一个老人，很老的一个老人在回顾他的一生。如果用二十一世纪在西方的话呢，他就坐在这个什么的摇椅上面，摇啊，有时候呢又什么呢，又睡着又老了，有时候呢又醒过来，然后呢又回顾他过去一生，要把这些诗篇呢、啊、这篇诗篇呢把它慢慢的写出来，这不是跳舞了，这不是在 disco 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如果上帝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的话，我就是一只羊，我这不会有缺乏的。刚才讲了这个缺乏包括什么呢，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灵性的需要，我们物质的需要。之后第二节他就讲，马上就讲，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个就是物质。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有的吃有的喝了。要不要担心呢、啊、不用担心。大卫他年轻的时候，少年时，年轻的时候他是牧人，他是带领羊群的，真的是牧真的是养羊的人，放羊的。放羊的人最头疼的是什么，尤其在以色列地 Alberta 还好，尤其今年哇整个夏天都是绿的，都是绿的。如果你是养羊的话一点都不用担心，养牛养羊一点都不用担心，都有草吃。但是如果你去加州，哦，你麻烦，今年暑假我去加州去了十几天，黄的没水。当然加州夏天是没水，但是特别这几年你看这个气象台啊等等，他就讲这几年呢、干旱的非常非常严重，都是黄的，金黄色的。如果你是牧羊的就麻烦了，就头疼了。大卫明白呀、带领那么多的羊群压力很大，有时候自己的需要都不够，那么多人跟着你吃饭。最后他成为一个王，不单单带领一群羊群，带领整个国家，你怎么养活那么多人呢？所以你看见现在美国大选候选人打什么牌，经济牌是不是？我上台以后你就有工作了，川普是不是？我就把这个 NAFTA 废除掉了，我就什么呢，把工作从中国呢拿回来了，我就从把那些工作从 Mexico 拿回来了，你们就有的吃了，有的享受了。但是大卫他说原来不是他，不是靠着他，不是靠着大卫王这个政治人物，就等于好像川普啊希拉里这些人，不是，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用担心吃喝啊，我基本所需要不用担心啊。你担心呢、有没有饿肚子来到加拿大，就说哎呀我失业了很久了。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失业，有没有百分之九十啊？很多很多，这次 九十一定有了，没几个上班的，没几个上班，因为大部分都是什么呢？跟这个 oil and gas related 的有关的。哎，不过我就问他们一句，有没有缺乏呢？享受不要跟我讲，有没有缺乏？基本上没有，生活有没有？没有，没有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大卫讲，我不用担心，因为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还用担心什么？神，我们的父神，宇宙万物的主宰，担心什么呢？大卫他说，他用他自己一生的经历来跟他的读者讲，你不用担心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大卫他说，耶和华使他的灵魂苏醒过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卫曾经灵魂沉睡过。什么叫灵魂沉睡啊？一个沉睡的人是怎么样的？什么都不知道，做梦话。有些人还会什么呢？有些夫妻说什么啊？他睡觉的时候还打我了。灵魂沉睡了。大卫的人生当中什么时候灵魂沉睡啊？还记得拔示巴吗？他的太太，他的妻子，他妻子怎么得来的？抢过来的，骗过来的。他灵魂沉睡啊！他什么时候灵魂沉睡啊？如果我们研究大卫他的生平，他是什么时候灵魂沉睡？就是他最稳妥的时候灵魂沉睡。基督徒什么时候灵魂沉睡？当我们最稳妥的时候。小心啊！大卫也讲了诗篇三十九篇，他说什么呢？他说世人忙乱，时系幻影。还有呢，他说他们最稳妥的时候，时系幻影，最稳健。我们以为什么都好了，哦 ，OK， 工作也稳定了，儿女也长大了，什么都好了，房子也买了，什么都好了，银行里头了，存款也多了，哎，没有忧虑了，哎，这个时候来了。大卫就是这样，他作为一个王，他没有好好做好一个王该做的。如果有圣经的话，待会这个 PowerPoint 也有的。在申命记十七章摩西的律法书上面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到了耶和华女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周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是怎么样的呢？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自己的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啊，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
常年年年长日久。
摩西在很久以前神这就他已经讲了，将来你们要立王可以，王要怎么做？三件事情， Money, Sex and Power 已经一早讲了。以前有个基督徒作家 Richard Foster， 但很早年就已经也写过一本书 Money, Sex and Power。 做王你要注意这三点。第一， Power 权力，你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古时候马匹就等于现在的什么坦克、核弹、导弹，这个就是马匹了。看你的国家有多强，就看你有多少匹马。而且为什么说是埃及啊？因为当时古时候埃及的马是什么呢？是最好的武器。谁是最好的？美国、俄罗斯，现在中国也慢慢赶上了。不可以什么呢？为自己加添马匹啊。大卫有没有啊？当然有了，权力。你说大卫是个很好的人，你搞错，你好好研究他的生平。不是，不是。还记得他有一次吗？数点人数，数点民数，你说数点一下做一下统计不行吗？行，如果真的只是为了做统计的话，看一下国家有多少人呢，军队有多少人，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最后呢，因为他数点民数的缘故呢，耶和华神降灾在他身上，在他的国家里头死了很多很多的人。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他数点人数的动机是错了。你看现在在我的管制底下，你看有那么多的人，骄傲、权力。他说：“你也不可以多立妃嫔啊。”这个是什么？色、性。刚才讲的八十八，他怎么认识八十八的？什么时间呢？太阳平息了，睡觉，没事情干了，很稳固了，国家已经稳妥了。哦，这个时候你就小心了，睡觉，晚上不睡觉，才会搞到什么呢？黄昏才起来，太阳平息，黄昏，不要上那么多网啊。上那么多网，你早上起不来呀。起来的时候好了，看见谁呢？看见个女人在洗澡，这个心就动了，动了一念，动了一念，他没有马上禁止，还找人去打听这个女人是谁呀？那么漂亮，哦，原来叫八十八，找她过来，跟她发生了关系。哎，想不到这个女人找来，哎呀，我怀孕了怎么办呢？怀孕，大卫他说，哎呀，糟糕了，怀孕怎么办呢？哎，有一个办法。你看你犯了一个罪了以后呢，第二罪又来了，第三个罪又来了，一直罪一直跟着你跑的。你第一个犯了以后，以后的罪一连串的就跟着你跑。就他想到什么，哎呀，不如把他的先生，当八十八的肚子还没有显露出来以前，赶快找他的先生回来。他的先生是谁呢？乌利亚，是他手下的一个兵，快点把他从战场上调回来，让他们两个同房。好了，同房以后啊，有了孩子，哎，大卫可能还什么送东西给他，哎，恭喜恭喜，他以为能够过关了。好了，回来了，乌利亚回来，有没有回家呢？哎呀，想不到他不回家，为什么不回家？他说怎么可以回家呢？我的弟兄们都在前面打仗，我回来我怎么能够回家呢？不行啊！有没有这些人？当然有了。他说糟糕了， 他说怎么办呢？再拖下去不行啊，这个肚子只会越来越大，是不是啊？以前可能不流行堕胎，我不知道是不是，好，现在加拿大、美国是到处堕胎，以前可能不流行，怎么办呢？一直跟他说，他还是不回家。好了，如果软的你不吃的话呢，我就来硬的。跟约押讲，他是将军约押，私下的跟他讲，没人知道，没人知道吗？如果没人知道的话，怎么会记载在圣经？神知道啊。我们以为可以什么呢？骗过人呢、啊？神就知道了。跟约押讲，哎，这样你把这个人派到战场上最危险的地方，约押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一定要他死，就要真死了。哦，八十八，你那么可怜的，你是寡妇、啊，把你娶过来吧。哎呀，别人以为他还是一个大好人呢、啊。哎呀，你这个王真的做得好，还把他娶过来，真好，真好。耶和华知道，耶和华找拿单过去跟他讲那个故事，我在这里不多讲。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大卫生气，如果我知道这个人的话，我把他杀掉，意思就是这样。拿单他说，那个人就是谁呀、啊？就是你呀、啊。因为这个缘故，当然他认罪，神免他死，但是他的儿子要死，还有刀剑离不没有离开他的家。大卫在色方面跌倒了，他不止一个太太，如果大家有研究，他很多的太太的，其实耶和华的律法说什么呢？不要多立妃嫔啊。他的家庭是乱七八糟的，也没有发觉很多女人呢、啊，兄弟相残啊。亚沙龙把阿嫩他的哥哥他的大哥杀死，为什么？这个大哥强奸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亚沙龙说，爸爸你是王，你怎么办？他强奸了你的女儿，搞了乱伦，你怎么处理？大卫也没有处理，没有，哑口无言。第一，他自己也犯奸淫，他怎么搞？第二，作为一个父亲，你怎么杀？而且这个是大儿子、长子，你怎么杀？你能杀吗？最后，亚沙龙说：“你不处理，谁来处理？我自己亲自来处理。”杀了哥，最后还追杀自己的父亲，穷追猛打的，一定要把他治死。最后亚沙龙也死了，很惨啊！他的家庭很多问题。所罗门是怎么来的？所罗门就是八十八的儿子。中国人呢，简直不好听，简直不好听，就是什么孽种，很不好听，是不是？就是这样，他的家就是这样，全跌倒了，色跌倒了。你说钱没有吧？圣经没有说大卫贪污嘛？是不是？没有啊，谁说没有？间接的说出来，我说他也是曾经一个贪钱的人。还记得他年老的时候为耶和华建圣殿吗？他捐了多少多少的东西出来。这里说你做王的话不能够为自己积蓄金银啊，过一个简单的生活是最好的。他不听啊，如果他不是贪回来的，他哪里有那么多的钱呢、啊？不可能啊，你做个王啊。 Money, sex and power 三样事情他都跌倒了。这个时候大卫，不过
大卫他说，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你高我为王的，你要为到你自己负责，
你要引导我走一条正义的道路。
刚才讲了，拿单神派去了，你犯了奸淫，神一定处理的，因为大卫是他的儿女啊，他一定处理的。大卫最后是怎么那个情况呢？
如果有圣经，我们看，或者看 PowerPoint， 历代志上22:13，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德，银子1万塔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到老的时候，他对钱有什么看法？
一个人都老了，他明白了，原来不是他要追求的。他捐了多少钱出来
为耶和华的圣殿？我就捡金子好了，金子10万塔连德
是等于现在多少钱？我昨天晚上还特别去算了一下，一盎司是1600多块加元，10万塔连德，详细的不跟你怎么算出来，大概是多少钱呢？大概是1900多亿加币。
你说有那么多吗？不算，不信的话你回去算算，
这金子而已，1900多亿加元呢，今天他一个人拿出来的哦，只是金子而已，还有银呢，铜铁的、石头啊，各样的东西多少啊，他捐了多少出来。所以为什么说他是个贪财的人呢？你这个王，你哪里有那么多钱呢？徐才厚啊，
财厚啊，真的。
本来他的爸爸说那个财不是那个财，你们知道吗？不是钱财的财，他的名字是这个财啊，没有贝字旁的，最后他自己加了个贝上去，哦，就财厚。贪心啊，但是最后因为贪心的缘故，他也经历了原来钱多啊不一定是好处。弟兄姐妹注意一下，不要以为有钱就一定好。你看看现在 Donald Trump、Hillary， 这些都是顶呱呱有钱的人，是不是好呢？你好好研究。我不是什么的故意的批评他们有钱人，不是不是不是，哎，你没钱嘛，所以批评有钱，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如果是加拿大人的话，我们都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其中之一。要注意啊，你以为有多房子就好吗？哎，如果你不懂得善用的话呢，你完蛋了。如果你懂得善用的话呢，很好。如果你没有能力的话，你不要啊，你拒绝啊。所以曾经有个哲学家非常聪明，这个人非常有智慧，当他的父亲去世了，要分家产了，兄弟姐妹要分家产，他说什么呢？哎，不要给我。他是个哲学家，他明白这个道理，他说不要给我，你给了我以后呢，我会腐败，对不起，搞错了，我不要。大卫到最后才明白啊，他把那么多钱捐出来啊，捐出来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感恩啊。从这个钱呢，这个数目，我们就看见了他的罪有多大。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什么呢？赎罪祭，也是个感恩祭，感谢神赦免他的罪，也是什么呢？也是来到耶和华面前的赎罪。同时间也从这个捐献里头看见神在他的身上的恩典有多大。他明白啊，权力方面呢，
23章第一节，大卫年纪老迈了，日子满足，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为以色列的王。
这个叫什么？权力下放啊，很不容易啊。很多王都做到什么时候？死的那天。大卫年纪老迈，顺利过渡，没有战争，没有内乱，我就交给我的儿子。他也不贪这个权力，他也明白权力是什么。色方面又怎么样呢？
王上第一章，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盖遮盖，仍不觉暖。
那在这里我讲点题外话，他到老的时候呢，一直觉得很冷，用被子盖身体都觉得很冷。所以呢，老人家呢，有时候不要讲什么呢，不要讲年轻啊，或者你们的孙子啊等等，说哎呀，为什么不穿衣服？为什么不穿衣服？因为你的感觉跟他的感觉不一样。虽然都是什么的十度，但是你感觉到很冷，但是小孩呢，因为他常常动了，他觉得很热。大卫到老的时候呢，怎么动也没办法，因为那个血气啊，哈，不运行啊，运行的不好。你问中医，他都告诉你清清楚楚了，所以一直觉得很什么的。很冷，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如果是 Donald Trump 的话，哎，好啊，是不是川普啊，哎呀，来都两个吧，啊。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漂亮的，寻得苏念的一个童女亚比莎，就带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 按逻辑推断，应该什么呢？与她亲近，与她同房，是不是？又美，又是处女，应该就与他同房，而且他是个王，你注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呢？德高望重了，是不是？但是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王却没有与他亲近。哎呀，怎么来那么大的改变？年轻的时候那么多女人，怎么到老的时候这样的呢？看也不看，没味道。他经历了美色过眼云烟啊。你看现在 Donald Trump， 我们说如果当初他不是这样，不过现在他可能还是这样。他选上总统的机会非常非常大，不过我觉得题外话，我觉得他还是要当上总统，这是我的看法。大卫到老了， Money, Sex and Power， 他明白放下来。因为什么？他靠自己吗？不要忘记他的诗篇，他说什么呢？是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为耶和华你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什么呢？走义路，走一条正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首诗从一开始写到你写到这里，有一点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一开始是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要注意是谁啊？是他。然后呢，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都是他。
但写到这里呢，他说什么呢？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从他变成什么呢？变成你，他是第三者，跟他的关系都不是那么亲近。现在呢，是你，什么时候从他变成你的？你与我同在，什么时候与我同在？我在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你与我同在。他回顾他一生啊，他跟神最亲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都不是认罪悔改那个时候，都不是信主的时候，就是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最忧伤、最痛苦的时候，他感觉得到神跟他的关系是最亲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敌人呢、啊？最困难都不知道怎么去抵挡他们的时候，你竟然为我摆宴席，那么轻松啊！有神同在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就好像大卫说，可以很轻松的面对的。你呀、啊，最亲近。我最近呢，我很开心。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分享的时候，我讲完以后，我的太太就说什么呢？她说：“你是不是很开心？”我说：“是。”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最近呢，我两个儿子啊，有时候都不太称呼我爸爸。他说哎 you 哇，你说你我说哇，他们不礼貌你还开心什么呢？对中国人来讲可能是不太礼貌，爸爸都不讲，是不是？你是不是？我们从小都是这样被教导的。但是我觉得不是，你 you you did that yesterday I remember 哎，你昨天做过这个事情我记得，哎，我觉得很亲近。但是明白我意思吗？他能够到有一天说，你如果有一天叫哎 Tim How are you doing Tim 就是我的名字，哎，我觉得更开心。跟他们能够什么呢？很平等，好像兄弟一样。我可以搭着他的肩膀，他可以搭着我肩膀，一起出去玩了，一起可以谈心了。就等于你叫你的太太，如果你跟他关系很好的时候，你会不会叫他名字啊？或者哎呀什么夫人啊，或者什么？你不会的，是不是？哎，你呀、啊，哎，你二十年前啊，怎么？哎，是啊，我记得，哎，你也是这样的，大卫。跟神的关系最好的时候原来是什么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基督徒是不是这样？想想我们过去的日子，跟神祷告的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稳妥的时候吗？啊，神的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拜拜，我有很多事情处理。最困难的时候这不是什么呢？最亲近的时候，你的婚姻在低谷的时候，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健康现在低谷的时候，记不记得一天不止七次祷告，时时刻刻神啊，求你帮助我，我没办法。神带领你，好像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走过来了。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怎么走过来的？你的杖、你的竿都击打我吗？不是，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轻轻的打打，轻轻的摸摸。这个就是我们的上帝，这个就是大卫的上帝。他一生经历许许多多的坎坷的事情，大卫一生大部分时间其实都不顺利，就是因为不顺利他才能够明白什么叫人生，就是因为不顺利他才能够看 看清楚，他以前所追求的原来不是他应该追求的 money, sex and power, 钱权色，不是。最后一节，他人生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一生一世，你说是不是老人写的？我说是。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大房子中吗？没有，他不是追求这个，对不起，他老了还搞那个大房子干嘛呢？那么累，当塞省呢，去到哪里去啊？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什么叫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真的住在圣殿里头吗？不是，有神同在的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漂亮的，人看起来不漂亮的，贵的便宜的，有神同在的就是耶和华的殿。还记得雅各吗？旧约的雅各在路上把石头弄起来，哎，就敬拜神了。这个就是神的同在了。神的同在不在乎什么呢？这些外表的这些东西，当然有这些东西也好，但不在乎这个。大卫作为一个王，经历那么多事情，他说最后我人生选择什么呢？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多久呢？三五年呢？住一宿，直到永远。如果能够选的话，我也选这个。大家呢？我不知道你人生追求是什么。大卫能够我说到老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就能够成为一个无欲无求的一个人。你要不要耶和华做你的牧者？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这首诗歌呢，我想了很久，其实也是刚才讲到那个 Rock and Roll 那首诗歌给我一些灵感，最后我就把这首诗歌写下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味道，大家听一次，私心弹一次了。
人的白色天气，你拥有高了我头，敌人前你白色天气，你拥有你知道。